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对神有所认识。我们会从这个列王记上20章1到43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对神有所认识。到底我们对于我们的神有什么认识？他对于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得到什么？你对这位你所侍奉的神有怎样的认识？你知道他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吗？你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吗？那如果要做一个讨神欢喜的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你一定要了解他，要明白他。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段经文，就是这个列王记上第20章1到43节，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一章。那这一章呢，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我们比较少看的这一段经文。这个是论到这个亚哈王啊，亚哈王呢，当时他就被这个亚兰王啊便哈达围攻。带了一大群人来围攻他，然后要求说你要将你的这个金银、你的妻子还有你女儿中最美的归给我。亚哈呢就不，你又不能够反抗，只能够低声下士的答应。但是后来这个亚兰王他的要求更加的多，于是这个亚哈呢他不答应。那么呢，因此这个便哈达呢他就生气，他就开始要攻打这个撒玛利亚。但是神呢特别施恩给这个亚哈王啊，透过神的帮助能够战胜了这个便哈达。这是第一次的战争。后来这个亚兰王他输了，打败了仗，他就想说这个以色列的王呢是这个山的神啊，所以呢不能够在平原里面平原上呢战争，所以他们说好，下一次呢我们要在这个平原那里跟以色列人战争，那么他们的神呢就不能够帮助他。但是神他不愿意让他的名被羞辱，让人家以为他只不过是在山上有能力，在平原是没有能力的。神呢依旧答应，依旧借着一个先知让以色列人呢能够再一次的把这个亚兰人的这个军呢给打胜了那打胜之后呢，这个便哈达呢他就躲藏，然后他就想到说以色列的王呢是仁慈的，所以他就想叫用他的叫他臣仆呢去探一探这个亚哈的这个口气是怎么样的。然后果然探出亚哈怜悯他，然后呢就跟他立约，然后就把他放走。但是因着他把这个亚兰王便哈达给放走了，神呢就透过另外一个先知呢跟他讲说，你既然把那个我要灭绝的这个敌人呢给放掉呢，你将要以命偿命了，你将以命偿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他要付出这样的一个的代价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一章所讲的这个整个事件，关于这个亚哈王他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从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里面，我们对神有什么认识。第一点，我们知道说神要我们亲近他， 神要我们亲近他。你想这个亚哈王为什么会遇到这样一大这样的一种遭遇啊？就是说在第一节那边，就是说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啊，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然后又差遣使者进城，对以色列王亚哈说，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他怎么跟他讲呢？他跟他讲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好的也要归我。哇，一切的东西，你的家中，你宫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归给我，不单单是金银的，而且你妻子儿女中最好最美的也要归给我。哇，这个要求呢是很刻薄的。那为何这个亚哈会落到这个地步？为何会受到这些亚兰王来攻打他？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因他离开神，他离开了耶和华，他走去侍奉这个金牛犊，他也把巴利引进了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也侍奉了亚瑟拉，就是这个他的妻子耶西别所侍奉的这个亚瑟拉。那虽然有一次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透过他所行的显示说耶和华是真神，但是呢亚哈呢却完完全全没有归向这位真的神，就是耶和华，他乃是继续的敬拜那些假的偶像，以致呢神的愤怒，神的这个这样的这个灾害呢临到他的身上，也临到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身上。那不单单他要将他的这个妻子儿女最美好的要归给这个亚兰王，接着下来你看那个亚兰王怎么说呢？但明日夜在这个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家和你家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去了。哇，甚至到其他，不单单是他公众，而且到其他的那些百姓的这种家中，什么好的东西呢，他们都把它搜刮起来。这样的对待这个亚哈，亚哈落到这样一个凄惨的一个地步，为什么？都是因为他离开了耶和华。然后你知道，当一个信主的人不好好的跟随主，当他信主之后，他走去离开了这个拯救他们的神，他走去爱世界，他走去犯罪，很多时候呢都带来那些不好的这个后果。有些人因着贪爱世界，他就把神给忘记了，不来敬拜；有些人因着肉体的这个引诱，他们搞这个婚外情，也就弄把他们的家庭的这个给弄垮了，也就欺占而离，把整个婚姻呢都毁坏掉了，家破人亡，真是很悲伤。那这是因为他们离开了那个爱他们的神。那我们每一位信主的，我们都要记得，我们一定要 常常的亲近我们的神，千万千万不可离开这位救我们的这个神。耶和华是那个以色列立约的那位神，他曾经应许说，若你侍奉我，若是你按照我的话语所做的事情，我必将天上一切的福气呢降给你们，让你们能够五谷丰收，让你们能够得到足够的雨水，让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但是你在什么时候你离开了耶和华，什么时候你去敬拜那个偶像，灾祸就临到了，就会有旱灾，就会有敌人来搅扰你们。他们攻城的时候，甚至呢这个母亲呢会吃掉自己的这个儿女啊。哇，这样子一个可怕的这个灾祸。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离开我们神，我们要与我们的神亲近。因为圣经说在这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是的，任何人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一定加增的，不可能有这个真正的生命的这个喜乐的。因为在除了耶和华以外，除了在神里面，我们找不到真正的这个喜乐。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敬拜这位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我们要立志说，主啊，我们就要专心的跟随你，我不再跟随其他的神，我不再爱这个世界，我不再被这个周遭的这些罪恶来牵着我而走，我不会活在罪中，因为你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了。这个是我们在生命前应有的这样子一个例子。所以圣经也这么说，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是的，只有那些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你可以讲放在你身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你是不是以耶和华为神的，还是你以金钱为神，你以肉体的这个私欲为神，还是你以世界的东西为神？那如果你是以那些东西为神的话，你是没有福气的。但是你在什么时候你以他为神，你尊敬他，你敬畏他，你侍奉他，你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有福的。是的，神拣选了你，神拣选了我，那我们是有福的。那你就必须要继续的活在他的恩典当中，不要被世界的东西所影响，所感染到。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会常常面对的这个问题。你要自己审查，到底我有没有继续的爱这位神，我有没有继续的跟随他。你看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主，每一个亲近他的人啊，他一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他一定跟我们讲的什么才是那条窄路，我们不走那条又宽又大的路 The broad way， 我们不走那条路，我们走的乃是 The narrow way， 那个很窄很窄的那条路，是因为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舍弃一些东西，但是舍弃那些东西是值得的，因为那些是绊倒我们的东西，那种使我们与神远离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去追追恋。我们要放弃。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要得到喜乐吗？满足的喜乐，你以为你去这个 所谓的在这个游乐场，你就喜乐吗？啊，你以为你去旅行就喜乐吗？你以为你去参观你就喜乐吗？没有的，真正满足的喜乐乃是在神里面，乃是在主里面。你好好的享受这个喜乐，这喜乐是可贵的，是钱买不到的，就在主里面。你记住亲近，你与他在一起，你就会得到了，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是的，他的福乐是永永远远，是享受不尽的。你跟我都有这个福乐，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那好好的抓住，抓住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亲近他，千万不要让其他的东西，重视这个世界的重担啊，这些罪恶啊，这些啊名利这些东西来影响你。然后这些东西是魔鬼要借着这东西呢，把我们的心给夺去了。哦，求神帮助，求神帮助。若是有这样的任何的东西夺去我们的心，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回到你面前，我愿意亲近你，我愿意把这东西放下，好让我亲近你，得着你，不让世界得着我，以致我失去了那上好的这个福分。这是第一点。好，我们要对神有所认，神要我们紧紧的跟随他，常常的与他亲近，而不是像亚哈那样离开神，远离神，一直受到许许多多的苦楚。第二点，我们对神应该有什么认识呢？就是说，神呢，恨恶骄傲的人，神恨恶骄傲的人。那当这个亚哈他第二次不答应这个亚兰王便哈达的这个要求的时候，那个便哈达他就怎么样回应呢？他就很生气的，他就说在这里你看他怎么讲呢，他说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啊，每人捧一捧啊，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带了这么多的这个军兵，我有32个王跟我在一起，还有许多的车马，他们将要去攻打撒玛利亚。然后当撒玛利亚被攻垮的时候，这些被烧掉的这个城的这个尘土啊，够不够我们每一个人捧一捧啊？这表示说我们的这军队多得不得了啊，你们没有办法应付的，你们必定打败的，必定会被打败的。但是这个亚哈怎么回答呢？亚哈就回答说，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刚刚你要戴上这个头盔啊，要预备打战啊，你不要自以为说你要戴上这个头盔的时候，你就自己以为说哦，你已经一定打胜了哦，你就好像那个得胜的人要把这个头盔呢摘下放下，摘盔卸甲，卸甲就把他这个甲呢甲衣呢拿下啊。所以你还没有打仗之前，你不要先夸口说哦，你一定得胜了，要等到你打完胜仗之后呢，你还可以这样的讲哦。当这个亚兰王听到这个亚哈王这样的回答呢，他心中他的这个所谓的自尊心啊，他这个骄傲的这个心啊，被受伤了，被伤害到了。因此呢，他怎么讲呢？这边圣经就告诉我们，在这里，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 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臣仆说摆队吧，他们就摆队攻城。你看他们那个时候正在喝着酒，而且如果你按着圣经在这个第十六节那边，他们正在那边痛饮啊，其实他们已经醉了。那在醉醺醺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的发号施令说预备打仗吧，啊，预备打仗。所以这个王呢，这个便哈达呢，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他以为他一定会胜的。当人家说他不一定能够胜的，他吃不下那吞不下那一口气。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为他们若为讲和出来要活抓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抓他们。啊，这个王呢，他所发出的这个经历呢是很奇怪的。通常如果敌人来啊，最好的话最好是把他们杀掉，比较容易，对不对？那如果有一条蛇啊，你把一条蛇打死比较容易呢，还是要抓那条蛇？哪一个比较容易，抓了活的蛇呢，还是把那蛇打死？那按照我的经验呢，如果有条蛇的话，你要把它打死呢比较容易的。那如果你要抓那条活蛇的话，不简单啊。哦，你要用什么来抓啊？那个蛇会被咬你，你怎么让它进去你那个比如说毛毛袋里面啊？不容易的，很不容易，你宁可把它打死。所以呢，这显示这个王呢，这个亚兰王呢，他在醉醺醺当中呢所发出的这个禁令呢是不太明智的，也显出他的这个愚昧啊，就是要显出他呀是这个王，他必定能够战胜对方的。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按理有这么多的这个军队，而撒玛利亚只有这么少的像啊这些啊这个人这个兵啊，一定不能够应付这个亚兰王的。但是神呢特别施恩给这个亚哈王，他怎么讲呢？他就差派一个先知啊，有一个先知来见以利亚，而且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有时候你也觉得很奇怪，这个亚哈王是一个恶王来的，是一个敬拜假神的这个王，为什么神会帮助他？为什么神会帮助他呢？原因是第一，神曾经向以色列人立约，虽然现在他们离开了这个以他立约的神，但是神的恩典没有离开他们，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第二，神也是要借着这个亚哈王，借着他的手，当他能够打胜这个时候呢，要让他知道是耶和华他为他作战的，要让他知道说我是耶和华，你回到我的面前来。就好像以利亚那样，他在那个加密山上，他透过向神呼求，神就将那个祭坛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烧尽了，证明他是真神。这时候他借着他的手，借着这一小群的这个军队，要战胜大群的这些亚兰的这个军队，来证明说我耶和华是真神，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那位以你立约的神。好，这个是神所要做的。那你知道当时啊，他们的军队有多少呢？如果你看这个第十四节，亚哈说借着谁呢？他回答说， 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哦，你派遣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就是这些没有什么作战经验的这些人，多少个人呢？是232名呢。然后呢，还有多少？还有7000多名的这个啊，其他的这个兵士跟着去面对跟这个亚兰军大军所谓的拼搏，怎么可能？就7000多个人罢了。那亚兰当然这边圣经没有讲有多少个人，不过呢，这个是一个好像小巫见大巫，就好像这个大卫见哥利亚那样。但是神呢，施恩怜悯，施恩怜悯，神不愿意让一个骄傲的人在他面前夸口，在还没有打仗之前呢，就说自己会打胜仗。神震怒骄傲的人，所以呢，神就透过这个先知呢，告诉他说：“我会使你得胜。”之后呢，你要知道我是那个耶和华让你得胜的那位神。果然，神呢就让这个亚哈的这个这些兵士呢，把这些亚兰军呢给打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呢震怒骄傲的人。那有时候我们想说，我是骄傲吗？我骄傲不骄傲？我是骄傲的人吗？圣经常常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谦卑的人。但我有没有骄傲？有没有骄傲？那我在这里，我找了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对骄傲的一个定义啊，让我们来看一看骄傲的定义。这边讲的说了，这骄傲者啊，是唯我独尊的这个心态啊，是单单是我罢了啊，关注中心是自己，他看的是自己，服务的对象也是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呢是自我实现、自我提升，都是为着自己，心中怀有的欲望是操控一切、利用一切为自己得意啊，他就是为着自己罢了，想到自己。因为当你骄傲的时候，你是目中无人的，记得吗？当我们讲到骄傲的时候，目中无人，甚至连神他都不放在眼里。所以有一个人呢，叫做汤姆·华生，曾经这么说：骄傲呢，想把神呢废弃。他不把神放在眼里，就好像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当神提拔他的时候，让他有这个辉煌的成就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我手所做的。”就在那一刻，神呢是使他变成了一个好像野兽那样，在这个旷野里面，在那里吃草。好，这个因为他把神呢给的荣耀呢给夺去了，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直看重我们自己，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好的啊，那就是一个骄傲的表现。然后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我以下所给你的一些问题啊，你看一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迹象，自我检讨有没有骄傲，这是骄傲的迹象。你是否会瞧不起那些不如你教育高、赚钱多、有教养或更成功的人，这你会被看低那些比你差的人。你是否觉得自己比另一半或教会的其他人更属灵呢？哦，我比别人很属灵呢，会不会？这个是骄傲的一种表现。然后有些人说，你是否会经常纠正或批评你的另一半、牧师或身在领导职位的人？有没有？你常常批评，以为自己是最好的。你是否基于外貌，就是你的头发、化妆、衣服、体重、身体，避免衰老过多的时间和关注？你一直关注你自己的这个外表，你希望你自己是 最在这世界上是最美的一个人，最完美的一个人。你是否为自己安排时间表啊，自己安排的时间表自立的这个程度能够成就的工作而骄傲？哇，你看我多么好，我自己能够找到啊，我自己能够在这个某一个时间里我能够做成某一样工作，某一些东西啊，我能够有一个时间表来做东西啊，我很有成就感。哦，你就讲得很骄傲，有没有这种情形？如果有的，这也是骄傲的一种表现。你是否好争辩呢？啊，争辩，人家讲的一些东西，你一定要辩到胜啊，辩到赢为准。你是否不辩，认为你的方式是正确的、唯一的、最好的？有没有？啊，我的方法是最好的，没有人比我的更加好。我们有时候会犯到这个错误的啊，这个骄傲的这个错误。另外一点，你是否有难以取悦敏感的灵呢？很容易被冒犯，很容易感情受伤。人家讲一点点东西，哦，你就受伤，自尊心受伤。就好像那个刚才那个王啊，那个亚兰王被这个水所指责，被这个亚哈所指责之后，他就很生气。即使在喝酒的当中呢，即使在醉当中呢，他还是要立刻的派军出去作战。你是否很难承认自己错了？啊，你自己错了，你都很难承认了。啊，你不承认自己是错了。另外一个，你是否很难和人分享你真正的属灵需要和增长？啊，很难，我自己有些困难，你都不愿意分享，因为你说，哎呀，我比人家好，我怎么能够把我的这个弱点表露出来？当你被批评或指正时，你是否会奋起抵抗呢？啊，就说你不希望人家批评你的。你的另一半是否会对你的灵性呢感到害怕？哦，你的另一半觉得你，哎呦，这个人太过属灵了，哎呦，不敢跟他接近了，哦，他的要求太过高了。啊，如果你有这样子，可能你有这个骄傲的一方面。哦，你就把自己提高，哦，你不比我好，哦，你样样都呢比我差，啊，你的另一半都怕掉，哦，每一方面都觉得你要求很高啊，所以要注意，啊，这个是骄傲的一个灵，求神帮助我们，神不喜欢骄傲的人，神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放下，知道说我们也是有弱点的，我们有错的，我们就承认，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一定要不是为着单单自己，而是要为着神而活，也为着那些周遭有需要的人而活，不是为着自己而活，为着自我而活。好，这个是我要指出的。那第三点，我们对神有所认识是什么呢？神会高举自己的名，神高举自己的名。你看，在这个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在这个23节，当这个亚兰王呢，他们打败仗之后呢，他的臣仆就跟他们讲了。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三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了，但在平原与他们打战了，我们必定得胜，我们必定得胜。哦，你看他们讲说以色列的神是三神吧，在三神在山上打战呢，他们一定能够战胜了，因为有神帮助他们。但来到这个平原啊，平原他们的神是不能够发挥他的这个功用的，是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所以在平原上，我们尽可使用我们的这个车马来作战，必定能够战胜他们的。这是他们的思想，在这些亚兰人的这个脑中呢，他们的神呢是在这个能力方面呢是有局限的啊，他们是只有掌控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地方罢了。 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这个耶和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在哪里都好，他都可以掌控着一切的，这是我们所侍奉的神。所以神的名字呢，这个时候呢被他们所侮辱，神绝对绝对不让他的名字被人所亵渎，他一定会高举自己的名的，哦，他一定会高举自己的名。所以呢，当时呢，神呢也差派了一位这个先知呢，告诉他们呢，神人呢告诉他们，哦，亚人呢就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呢都交在你手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的，那亚人呢在更次年呢，他们也在准备了一大准备了这个一大队的这个精兵啊，哦，来攻打以色列。但是神说没有问题，我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然后以色列人呢，这边圣经讲到他们像两小群啊的山羊羔啊，在这个山在那边摆阵。而这个亚兰人的这个军队呢，他们的这个人数呢，他们这个兵丁呢遍满了这个全地啊，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鲜明的这个对比啊，这不可能战胜的。但是呢，神呢却因着也高举自己的名，他让以色列人呢把他们的这个兵呢，他们的敌人呢完完全全的击垮。他们先杀了他们的这个步兵呢10万，后来其余的这个27000人呢，他们逃到这个城里面了。哎，很奇怪了，逃在城里面按理说是很保险啊，很安全的，但是那个城呢，这城墙啊就坍塌倒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压死啊，只剩下这个王还有他的一些臣仆罢了。你看神的作为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奇妙，能够使一个小小的一个军队呢战胜这个极大的这个军队，为了要显示说他是那位掌控宇宙万物的那位神。他不单单是能够在这个山上战胜，也能够在平原战胜那个王。所以神一定会高举他的名，他不让他的名被人所侮辱。那虽然在历史历代有很多人讥笑我们的神，讥笑主耶稣的能力，讥笑他的教会，但是神不会让他们的这讥笑继续下去的，神一定会彰显他的这个作为。然后有时候教会被人讥笑说，教会也不是跟其他的地方一样吗？也不是跟世界一样吗？但是神却透过这个教会的复兴，让教会成为世界的这个明灯，能够照耀其他的人，能够让人看到说神的子民跟世人是不同的。当人想要破坏他的这个仆人的时候，想要杀害他仆人，神却差派使者去保护着他们。就有这个宣教士啊，他们本来在晚上那边，他们在那边积极要祷告，那他的敌人要预备去攻打他们，去杀他们。但是神是那位保守他子民的神，他没有让这些人能够得逞。神呢差派的狮子把这些他的子民呢围起来，当他们去攻打的时候，他看到什么？这些穿着白衣的那些狮子在保护着他们，于是他们怕，他们就离开了。你看神是高举他名的人。那如今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有没有高举他的名啊？我们有没有高举他的名？你讲你是神的儿女啊，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的跟随者啊，我有没有高举他的名啊？那就看你的生命的了。 你将你心中有主，你心中有圣灵，你有没有活出来？有时候有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你看一看，这边讲到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是的，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很多的压力，但做主的儿女，你能够在压力中有平静吗？新加坡也是很忙的，你能感到悠闲吗？你有没有常常亲近神，让你能够心中在这得力？在失败中仍然欢笑，哪里有人会在失败中欢笑的呢？但是如果你有主的灵，你一定高举主的名，让主的名在里面，主的生命在你面前显露出来，你仍然能够欢笑。在逼迫中仍然屹立，是的，人家逼害你，你能够站立着。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第二节那边讲说，在绝望中仍有盼望。那很多时候当疾病来袭击人的时候，特别是来到这个末期的这个疾病的时候，那绝症的时候，很多人呢都绝望，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却存着盼望，且仍然有喜乐，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面对前面，在冷漠中仍然有光环。是的，当我们经过这个世界，当我们与人接触，我们接触的时候，人情实在是薄如水啊，啊，淡如水啊，真的是很冷漠。但是呢，你要想到说，我有主的爱，我愿意在这个冷漠当中呢，仍然表示露出那种关怀啊，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神跟没神的人的这生命的不同。在困境中仍有出路，是的，在困难当中呢，被困守着，你仍然知道怎么样靠主得胜。在死亡中呢，仍有生命。谁能够讲出这句话？没有人能够讲出这句话，只有属于主的，有主的，你才能够说你有希望，你有生命，死了之后有那更美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能够高举主的名，高举主，因为主高举他的名，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要高举，在我们生活中能够表露出这样子一个特别的一个生命。求神帮助啊，求神帮助我们。最后一点，对不起，最后一点，恨怒神所恨怒的，恨怒神所恨怒的。那这个当亚哈王的军队打胜了这个亚兰的这个王的这个大军的时候呢，哇，这个亚哈王啊，他我相信他以为啊，这是他自己的这个能力，他自己所能够按照他的这个力量能够战胜，所以呢，他没有想到说，从这个世界呢，他要知道说，耶和华是真神，是应该归向他的那位神。他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当那个王啊，尝试要投降的时候，尝试要来到他面前求和的时候，他就很慷慨啊，就迎接他，说：“好，我接纳你，你上我的车，而且让对方呢。”这个出了个条件啊，那个条件说，哦，我父亲呢，从你父那里所多的诚意啊，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士立结实，像我父在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以他立约放他去了。他就这样的很轻易的把他的这个敌人呢给放走了， 你知道神让他战胜了他的敌人，还要他怎么样处理他吗？你看神在四十二节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弃啊，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啊。神啊，要他把这个亚兰王啊给他杀掉，因为神已经定命了，定要灭绝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在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灭绝啊叫做哈拉姆，好，是一个一定要灭掉的。就好像这个记得这个扫罗王，神叫他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神说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亚玛利人还有他的牛羊他的一切的东西一切的美物呢都要毁灭掉啊，那就是神所谓的那种哈拉姆，一定要灭绝的，你不可以存留了。但是呢扫罗王却保留了那些上好的那些那牛羊啊还有一些东西，还有存留了这个亚甲王，就是这个亚玛利的这个王。那这是神所憎恨的，神所憎恨的，他却把他保留。那这个告诉我们，神所憎恶的呢，我们一定要憎恶；神所憎恶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憎恶。神憎恶罪恶，神憎恶淫乱，你不可以因着你顾惜对方的这个爱情而犯奸。神憎恶谎言，你不可以因着一些利益啊而撒谎。神憎恶人不专心爱他，所以呢不可以因着世界的一点引诱而不专心去爱他。神憎恶的东西你一定要憎，你千万千万不可以存留。你自己问你自己，在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神一定要你除掉的，神不要让那个东西存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把它除灭？如果你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话，神必定会赐福给你，愿神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对神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继续的抓紧他，不要离开他，不要把他丢失了，一定要抓紧。你抓住神，你就得到神一切的赐福，你离弃他，你就像亚哈王那样得到神这个咒诅。神很有骄傲的人，叫我们谦谦卑卑的来服侍他。如果我们有成就，我们生命上有什么的成长，有什么的这个作业的这个成就，我们归荣耀的神。神高举自己的名，我们也要高举他的名，高举他的名，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展现出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好叫神的名被高举。恨恶神所恨恶的，神不喜欢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除灭，不可以存留下在你的生命当中，免得你会被牵涉，免得你会被咒诅。求神帮助我们，的的确确我们要学习什么，要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以致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谢谢你，让我们从这个亚哈的这个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认识你，知道你是那位恨恶罪恶的主，你是那位不喜欢人骄傲的那位神，你是那位你要人高举你名的那位神。主啊，让我们就学习来高举你的名，叫我们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过活，让我们常常的抓住你，主啊，不离开你，那我们的全心全意的来爱你，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